嗨，大家欢迎收听爆米花双周报，鬼门开后看什么？但本周不谈太多恐怖惊悚，先来聊聊日韩文艺。那我是近期正在苦思鬼月要做什么主题的 Summer。
欸，我是最近才被鬼片愚弄一把的鸡哥。
至于怎么会愚弄我们，大家再请鸡哥娓娓和大家道来啊。当然最近是真的颇烦恼，毕竟往年过往几年节目都还是有蹭一下鬼月热度，人家是去蹭艺人，我们是去蹭好兄弟。
对啊，所以才叫好兄弟嘛。
我们走的是全联路线，就要跟鬼月
每年都会有一支广告。对，中原普渡的时候。
但真的是大家如果在关注的话，这半年内恐怖片的数值堪忧，套路也都蛮普通，真的很难再去把这些聚集起来去做成一整个系列。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讲蛮对不起听众的。所以如果是说听众能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就私讯告诉我们一下，让我们鬼月有一个方向。那同时这边也来和听众，就是有固定在收听爆米花双周报的，我们可能会以后改成什么总会三明治。爆米花变总会三明治，这意思是说我们从过往的可能两周，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电影它是很密集的在某一周上映，
是，对，或是有时候是密集，有时候或是其实就是电影有它也有那种季度之分嘛，对对，有一些季节它就是比较少了一些些。
对，但我们又是因为要固定的一个时间录影，这毕竟不是像你在捷运上打开来你看完可以马上讲，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一整个月的总会，有点像是那个月我们看的，那来做一个总览，其实跟双周报没什么差别，只是说就是改成一个月来做一个更详尽的总览，那包含我们看的院线，包含机上盒，可能有些我们在院线没追到的，比如说五六月的院线片，那我们可能在八九月透过机上盒把它补完，我们未来都会放进我们的这个观影总会里面，所以就不再是爆米花松糕包，是三明治总会三明治。一样好吃的，一样可以多去收听。那今天一样让我们先从类型出发，看一下这几周的商业类型。那如果是因为某些原因点进来的听众，你可能会想说，那这几周大家讨论热度最高的一定是奥本海默和芭比。那这边温馨提醒一下，我们都已经录了非常多的单集所以今天都不会谈到这两部，大家就可以去点这单集来收听，就会有更好的收听体验。那首先我们先把战场放在香港。那谈起港片这几年，我几乎想到的不外乎枪林弹雨或暗黑残忍很缜密杀人的犯罪七雄故事，
这种就是比较像是社会啊人性的这种阴暗面，贩毒啊等等的。
你上次看的那个命案
是
还有去年的智齿，或是一些纯商业讲求灯光动作刺激，乃至于把车子开进捷运站的都只是他们的日常而已。我常常看完都觉得哇，香港好可怕，就媲美高谭市了。那痴庆记感觉只是小 case，就你没有拿 RPG 大炮去轰炸 都算是不及格他们里面的香港已经不知道被轰炸几遍，
就跟日本的东京一样嘛。
对，常被怪兽
哥吉拉或是什么这种地震啊。好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这几年商业电影的特色，那也必须说早已经让我们觉得有点乏味，真的是食之无味。那这就好像你找很多大咖明星把食物包装纸包得很好看，但吃进去对味蕾的感觉来说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讲这些不是要开始聊起整个影视环境，而是要谈一下最近刚上映的扫毒三正是如此不伦不类啊，不是啦，
严重了严重了，
而是同样众星云集啊，哇，星光熠熠嘛。那至于故事有好看吗，这真的就是见仁见智啊。我自己是觉得是已经有点看到腻了，特别是这几年出了这类型，其实你把他们片名遮住，演员名称遮住并因着很多都是同样的演员嘛，仅仅是不同角色的差别，你有时候真的会不一定搞清楚你在看哪一部电影。你下次电视台转到，你把旁边名字遮住，然后你抽考旁边的他可能也回答不出 这是最近哪一部。那扫毒其实就是差不多的概念，虽然不少人听过，对不对？几个一定听过，听众很多一定有听过这系列，但你问这些人说他的哪一集可能扫毒一在演什么，扫毒二在演什么，或招牌特色，或哪些印象的人物，
是
对， 往往我们是回到，
就是有些 IP 其实它越做越大，续集越来越多，或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人物线啊宇宙观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会往往你会搞不清楚。
没错，
就是大家在聊，对，我们在聊同一个故事，但是你问我或是你问他，哎，这是第几集啊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很热衷的这个粉丝的话，你有时候往往会大家会就是纷纷拿起手机查一下。
换句话说，就是少了一点个人标签啊，影集啊，带有特色的正反派都好嘛。那同时如果看过的人就知道，其实三集少读的人物故事是没有关联，这样的优点就是你发挥空间一定更大。
是啊，
但缺点就是你少了一些连贯来作为该 IP 的一个核心讨论。但就概念上他们就是很勉强的，起码说哦好，我把这些都归类到一起，都围绕在同一个主题和类型发展，大体上都是说哦，大毒枭要贩毒，那里头需要有一个卧底探员埋身其中，然后从中引发警匪对立和一个兄弟的矛盾情、哦、但可能是因为过往我们包含基哥也是还有我们几个朋友，我们真的看太多银河印象出品的那些其实更有温度、哦、炙热的男人情谊的一些浪漫刻画，银河印象的那种仿佛都好像盖上滤镜的枪战刀战火拼，
然后加上一点就是这种华人特有的一点点的幽默，
然后杜琪峰的站位所以我看如今这些就我就觉得真的谈不上兄弟情，比较像是剧情硬要给他们的一些弱连接，而且也都太抓马，甚至在剧情跌宕的设计上都还输给台湾以前拍的那个什么痞子英雄之类的。好，那不过这就扯远了，回到剧情上，其实扫毒三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再延伸发展。那这一次特点就是以刘青云作为反派，那古天乐和郭富城则是要面对我们说的正义和情义的两难。那他把战场由香港啊移师到了我们说的三不管的那个化外之地，就是金三角。那很多人会问说，哎，那里头是不是分别对应的什么历史人物、政治意味，也索引着什么？但有啦，但这不是电影真正去琢磨的地方，这方面还是带说相关专家去破译。好，那我们是回归影像和剧情的讨论，你会感觉他发现可能我们说的警匪片到现今已经开发到一个镜头的时候，导演想要再玩一些新颖的或是一些超现实基调的东西。但必须很遗憾的说，我觉得整部电影看下来还是掩盖不住我们说的剧情太过儿戏，还有很硬要的很不合理的突兀之处。为了卧底而卧底的设定其实也是个很可惜的地方，它没有刻画，没有人物之间情感的化学作用。所以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看港片的我们说的黑白难分的那种暧昧气息就一扫而空了，
就是像
意大利黑帮片那样，
或是像啊，你说比较接近的，可能像《无间道》这样。
对，那是巅峰了。里头他也有运用一些时空交错叙事，整体看起来还是很琐碎，没有必要。我开个玩笑，这纯粹玩笑，就是说，虽然我知道整个制作组他肯定没有参考奥本海默，但是那些交错叙述还有爆炸场面，你硬要找相似的点，那我就说你可以堪称这是东施效颦。
就是这种交错叙事很多啊，但如果以最近最接近的这部片，那可能真的是奥本海默了。
没错，那这几位影帝真的是被彻底糟蹋了。那这是他们也心甘情愿被糟蹋吗？被资本钞票糟蹋一下也不错啦。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能代之发言。
真香吗？还是
真香之类的？那几段人物关系，其实甚至连对白都很太过样板。包含里面的正反对立刚才有讲嘛，那他还硬给我去塞一段我真的觉得很尴尬没办法理解的爱情，这带大家自己去看了，你如果觉得不尴尬可以私讯告诉我们。那如果要问我推不推这部电影，我会说如果你喜欢冰冰冰冰的那你就可以去看。那话虽如此，如果你想要看这些东西，那这和你在电视上随手找一部气度的商业片又有何差别呢？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往这类型电影出发，那再来这一部哦，这是刚才基哥开头就已经暗示了跟鬼月有点关系、哦、而且光听到这个温子仁监制我、哦、就大概能有一个预判了。我们其实私底下又开玩笑说这个温子仁监制的招牌比爱心伞还好出街、啊、
就是好像越来越腐烂，就大家都可以，就是我要拍恐怖片那可不可以，对
温导来借一下名字、哦、温导
对啊，什么时候温导可以像日本压缩机一样这样
发一个 line 就可以，温导可以借吗？哎 OK、
啊、可以稀少一点吗？我精致一点吗？
好，如果听众有想要听我们 稍微解剖一下温子仁，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讲、哦、那这一集应该是大家说的婴儿房这 IP 系列的第五集，然后它叫鬼门婴深处。那其实好像它也是婴儿房一还二的一个延续嘛。
对，因为它其实第三第四其实是里面那个林美的那个它的外传故事，就是发生在婴儿房一二之前嘛，因为一二其实是那个那一对父子那个家庭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嘛。那之后就辗转忘掉了，儿子也长大了之后，哎，这个你知道，就是这些鬼怪或是这些阴暗的东西慢慢的又出来了等等啊，发生这个故事。那先说我看完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旧瓶装旧酒，愚弄可能是夸张了一点，但其实就真的是比较没有新意一点点。对，这个人物的东西其实都很像是大量的这个模板去套路，就是很像你做任何的东西啊，你就可能套路一个东西，然后把一些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什么 AI 或是 ChatGPT， 你就喂养它一些东西，它自然的生成出来了这样子。但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是一种情怀吧，它可能就当作你看过一二部了，所以你对这种人物的建立是有了解的，它不用再重新建制一次。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一次事件中的这个前因后果它交代的还是很弱。那另外一点是，就是这一种你知道这个温子仁，就是他带出来这个宇宙其实很大嘛，包括有婴儿房、丽婴宅，或是说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教室，鬼修女啊、安娜贝尔等等等等，他自然有他自己独到的塑造，或是这种惊吓恐怖的元素，或是他这种铺垫在里面。但是这一次他有做到一些氛围，但都没有把它发挥出来。好，那你要 jump scare 也可以，就是最老套的 jump scare。但是你只有 jump， 你没有 scare。 对，你这个
jump，
对，我把你的期望放得很低。那你不能像方唐镜一样嘛，就跳出来了我又跳回去了，
方唐镜的出现
你吓我一下嘛，对不对？
我大概帮听众补充一下，刚才基哥讲到一个情怀的部分，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跟一二的呼应中间差了十几年，那角色是跟着这个十几年长大的，
所以说那个小朋友依旧是由当初的那个小男孩来演。不过这一次好像导演是爸爸的那个
派崔克威尔森，
对，派崔克威尔森，对，他我觉得他是想走一个比较保守稳健的路线、啊、但是因为大家其实也经过，因为十二年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更多的不只是恐怖片啊，惊悚片类型，就是你说像是有类似 Jordan Peele， 大家都慢慢的在这种类型片上，大家都慢慢的在这个范畴的片型里面都做出更好的创新。对，那你竟然在人物文本或者说你在惊吓的这个桥段上都没有设计的时候，那其实观众其实会比较就是难掩失望啊，真的，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小时候大概可能是国高中看的，我就是一路一直看着这个 IP 子上来这样子、
一路看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这也不能说是我的问题好不好，起码它是一二部正宗的接续嘛，一二部是好看的嘛，你想说哇那是不是会有个善终呢？然后就是里面其实这个系列一直有出现一个红脸的魔鬼嘛，可能就跟那道红门有关、
他没有再去往
那
部去深掘。对，
那他是为什么会在那边，或是他为什么要找他们麻烦，他厉害在哪里，为什么可以纠缠这么久，后面就是草草结束了、对，他应该可以视为这个系列最大的 boss 嘛，魔王之类的，但我依旧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最近这系列已经被很多人说就是都诟病说他已经有点玩不出新花样。那这鸡哥明知有雷还去踩、大家听大家品、这是不是犯贱
啊？魔剑对
但是如果因为鸡哥是就电影层面跟大家分享，如果就商业层面我真的觉得、
非常成功、
哇他好厉害、这不伦物制作商真的太厉害。
我们截至应该是一两天前吧，他的成本大概是1600万
左右，
对，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前一两天查的时候它已经是 1.74 美元，
现在已经快到2亿美元，
对，所以是10倍以上的报酬，
很可怕。
对，那因为基本上可能要3倍以上才可以回本，所以它基本上已经回本3次了对，
可以再拍更多，
可以再拍
更多的这个婴儿房系列、丽婴宅、宇宙系列，
毕竟它有这个娱乐可以消费。那不只是有这个娱乐可以消费， 我说的娱乐就是它剩余的一些温度。那再来是鬼片，这个大家就是你就三五好友揪一揪，可能大家不想看，可能太闷或是太烧脑了，大家就哇那就看个鬼片图个乐趣惊吓刺激等等，还是一个选择。
对，而且在华人世界你鬼月推出这种东西大概率还是很会买单，
大家就是蛮吃这套的嘛。
对啊，那我们有机会也可以跟听众聊一下这布伦屋的制造魔术，还有他们的变现术嘛，就赚钱术翻倍魔法，那或许就是在最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接下来这部也还是可以归类在类型商业里面，那它是机上和近期推出 Netflix 推出的，那简单以三个字来说我就可以用有意思来推荐，因为它是一部混合类型电影，叫做复制阴谋。那它的奇异特色就在于它有跟上近来影坛蛮流行的我常说的戏仿拼贴，有人会说在这部片看到逃出绝命镇的影子，有人会说某些桥段是一些熟知的黑人肥胖电影，有人会觉得对话黑色讽刺很像昆汀，
对，或者说你说逃出绝命镇那也有像是 Earth 这样子，
欸，对，
或是对
Jordan Peele 啊， Jordan Peele 的感觉，
对
对，那也有人觉得这个世界的不真实性不经意会联想到像楚门的世界，那也有人在某桥段看到发条橘子的联想。再来他也以一般的黑人劫匪毒品或科幻为第一层的假设，然后看似他是要解构什么，但其实是要在过去与如今的一个二元中去碰撞出更有意思的火花，其实讲深一点也概括研究一些复杂社会文化现象，
是啊，只是他用了一个就像科幻的皮，因为过去我们会看到这类型的片他会讲的比较纪实一点，比较沉重一点，或是你说比较有趣的有类似黑色党徒
Spike Lee 那部，
对，即便那样可能有点风趣动作，但是他依旧是不离开一个比较真实世界的这个背景，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有很多东西要成立的话，他一定要有第一 part 的部分，第一 part 也是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他才会成立，因为他光从故事梗概上大家可能从片名就听出来，复制人、克隆人，以及然后他隐约在控制整个城市的一些剧情
阴谋论啊等等，
这其实大家也看多了，那看完也不一定会觉得有意思。其实光是我这样提的时候，你可能甚至连点都不一定要点进去，对不对？但在刚进入影片的时候，哪里有刚才讲的这类型的氛围都没有啊，哪怕铺垫，通通都没有。最开始它就是一种黑人卷入毒品纠纷，然后和地方人士发生纠葛，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最后可能浪子回头，或者解决 problem， 或者死于非命的一个写实故事的基调的感觉，对吧？前面是这样，那直到影片在中段戛然而止的时候，我们才在想说什么？哪尼这么重要的人主角他竟然死，而且不是死在片末嘛？死在片末影片的结束嘛？那很明显，你看到他死的时候，影片就还有大半时间要走啊，于是故事才可以进入到第二重风格的批变，也就是科幻基调。等于说，它前面是非常的强硬，你会看到那样的黑人街头很我们说令人生畏的暴力，
它是很像那一种街区片之类，就是可能像比较早期那种 Boston 的 Hood 的这一种要描述黑人街区的底层生活等等。
它的基调就是说现实主义中有点那样冷酷无情、冷酷无情的感觉。那突然就变成一场古怪滑稽的冒险。那其实基哥刚刚讲到三个字，我可以跟听众再分享一下，他利用了黑人阴谋论的精神。
这精神吗？
这是精神啊！如果大家常常看黑人电影或接触相关文献，就知道阴谋论在黑人文化中是很蓬勃发展的，而且是有理由的。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个历史，是真实发生，它叫做塔斯基梅毒实验。他是在1932年开始，那时候美国的工会开始在南方阿拉巴马州对黑人族群以这个治不治疗梅毒为一个主旨进行一系列人体实验，那他要观察黑人和白人他们死于梅毒的一个病理变化有没有什么差别。那这当然听起来很不合理啊，然后什么叫人送死这种政策，但这实验很诡诈的是他有提供一些免费医疗、食物甚至丧葬费的补助来吸引大家参与，那听起来也没有问题。那因为实验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发现治疗梅毒的解药，其实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梅毒还好，现在有解，
对，现在有解，
那但是他是到1943年其实才找到我们说的青霉素，让这个梅毒摆脱这个绝症的等号。那理论上了，我是说理论上你既然已经有解药，你实验是不是就该结束，但实际上他的实验非但没有结束，这些医疗人员反过头去利用这些受试者，因为一些负责的医生就认为说，如果我能记录下这些不接受梅毒治疗病患的一些变化，然后借此发现他在跟白人之间的差别，那其实我就可以用科学去证实一些种族上面的差异性。所以研究人员当时就 故意不给一些患者有效的药物。那这个实验很长，他直到1972年 有可能知情人士受不了才向外界透露，进而会被外界社会批判说你丧失道德泯灭人性。那这桩也堪称是美国医疗史上一个最大污点的研究才步入历史，但伤害已然造成。也是在这个塔斯基梅毒实验后，其实可以说是彻底毁灭了这个黑人对美国公共医疗系统的一个信任。那其实开始有很多黑人都拒绝再信任这个美国相关的这样的、医疗单位，那间接的甚至有时候宁愿生病也不要去接受太多的治疗。那甚至其实在黑人社会有个说法是，艾滋病之所以在黑人圈子蔓延，也是因为美国政府肆意的、
对
要把这个带进去。其实都很像这个电影在暗指的一些事情。那谈这些，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是什么，不是有一种节目什么那个东森都有啊，年代都有、
你说那种比较就是
大搜索，
对对对对对对，
或是有些
突然还真的想不起那些名字叫什么，就是
台湾大搜索之类的吧，或是什么什么档案，对不对？什么档
案？哦，对对对，什么档案？哦，对对对，
我们不是那类型的节目，不是要去戳破什么谎言，
不是说书类型，
对，不是说书类型的。对，最近说书类型还蛮有讨论度的，
我们就先不称了。
对，那其实确实。我只是要讲确实是这些东西发生之后，尤其进入这个我们说人类可能冷战时期之后，这些东西开始步入到高峰，也就是在70年代开始有一些观点认为说，包含什么越南战争还有金三角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些海洛因，其实还有人说法是可能是中情局刻意向美国一些内陆 来就去输出毒品。那其实这个观点是在美国很广泛的讨论，
可是的确是这样子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国家像是可能非洲，或是大家最知道是北韩，北韩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生产的海洛因是非常就是
我不知道
品质很好的、
你该说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国家，他们就是生产这些东西是品质又是口碑好的，那因为这种也是阴谋论的一环嘛、就是可能跟其他一些其他这一种可能民族阵营的国家，他们有些暗通款曲利益的交换，
或是我们那时候节目创始初期曾经聊过像911的时候，
对啊，
也有很多阴谋论的版本传出来。那其实这些理论也给了我们说的非裔甚至亚裔，就不同于美国白人的那些主义，都对自己的国家起了疑心，所以 Jordan Peele 那时候才会拍 Us， 就借以去反思这个 US 的意义。那乃至于至今，其实很多人都还是活在一种我们说的莫名的恐慌中。那这些阴谋论已经潜藏在他们背后那种显而易见的我们觉得极端，但其实它不意味着不真实，可能也是真实的感觉，正是这部电影它要捕捉的偏执的一种深层背景。只是说这部电影真的是将事态把它推向一种 很极致，但它还是有试图要去触及我们说现实的神经。他问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或是黑人的生活，如果炸鸡自己讲完忍不住笑出来，如果炸鸡也是阴谋的一部分，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是药物嘛，暴力，它里面有福音教会，
几乎是所有面向了啦，
美容产品，
对啊，就你说从外形啊、信仰啊，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那就是包山包海，全部都要做一个控制和颠覆。
甚至我们之前在节目常常讲到那个母体论，就是母体的 bug 其实是世界需要的，
对，
所以说在地的那些适度的暴力是否也是被更高层力量所默许的。就事实上不是说暴力摧毁秩序，反而是暴力的无限循环可以巩固政府体系需要的秩序，
因为它会在某一个时也不能说永远，可是它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平衡。
其实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看这部电影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当然就是大家会批评这部电影，就是最后还是回归到类型传统，太过儿戏，太过套路的 一样像是好人打坏人，很成套的说故事方式。那一种是他在反映了社会真实现实后，运用了影像去克隆了，去复制了我们熟悉的那些影史的片段，欲盖弥彰的那些社会根本未曾因此和谐的结尾。于是我们前述的那些戏仿其实都等于在这部电影是一种克隆的再造，如同前一期我们在芭比讲的嘛，现今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并没有真的去改变社会跟内里，而是把差异化思维嵌入其中，再输出成一套大家可以接受。
那个意思是他赋予你的。
那就好比可能说好像现在世界上看似好像很关心 女生，但好像也只是在应付女性的一些表皮关心，或是应付多主义的一种政治正确，实际上什么问题 仍旧没有解决。那在复制阴谋中，或许我们也可以看成当泰隆里面的男主角泰隆嘛，死去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死去了。而且细思极恐的是，这个也可能是事实，因为我们都被电影的主观镜头给骗了，因为我们看到也确实已经不是第一个泰隆了，我们以为他是同一个世界，但是他是第二个，只是有同样的记忆而已。
对，他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第几个。
对，第一个那个其实我们说的意识是已经终结了。
对，
那其实是否也是在说，我社会可以给你更多的荧幕英雄，我可以克隆好多个给你啊，但都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我们，或者是这个人所缩影的族群。那当然啦，从类型影片角度，这部片是真的蛮好看的。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蛮喜欢 Jamie Foxx、
对， Jamie Foxx 在里面就是我特别的风趣，对，就是一个比较像丑角的角色。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篮球，我早期觉得他长得很像 Kevin Durant。
哦，你是觉得他像，
然后这一次看觉得他怎么越来越像 Jimmy Butler 了、
我刚刚就是要讲 Jimmy Butler， 我一直以为都我一直都觉得他长得比较像 Jimmy Butler，
好像 Jimmy Butler 了。而且他有时候会有那种你知道冷面笑匠，又是我们前面以前提过的莱恩葛斯林那种反差效果很足的一个代表。
Butler 也是蛮有这一种冷面笑匠，
然后在那边听泰勒·斯威夫特，
对，他自己很反差，对，
喝咖啡
很文青的咖啡，对
Country， 对，那种乡村音乐。但如果真的去要挑一些毛病，我觉得还是要，我还是认为下一次导演还是要避免有点过于主题先行，或是设定有点过于松散的问题。
他前后面就是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观之后，他其实比较他还有一点就是抓不到，就是很线性的一直走下去。
但他好像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所以已经展现出十足的潜力。我认为他是有能力在未来做出一部真正能发人深思的，类似 Jordan Peele 的社会讽喻类型的电影，那大家可以期待关注他的作品。好，今天商业的部分 就到这边为止。好，没有大家想听的蓝甲虫，也没有不可能的任务。接下来就进入到艺文环节，就是我们说这次我们要讨论蛮多日韩电影，而且不只是日本电影，还是非常，接下来聊这部是非常诗意的运动电影，其实是蛮少见的。你要运动电影，但是又有点
文艺范，
因
为通常就是这一种运动电影，其中又是用这个真人背景为改编，多半是一种很励志、热血，或是说你说它有一点点样板的味道在里面，但这是没有，它是反上述这些元素的。
对，那我们接下来聊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惠子不能输》。那其实刚才基哥有讲了，从几个关键字，全集。听障人士，然后有点落后于他人的自身条件，其实这些元素本身就已足以构成一个很宏大的励志运动故事。但惠子不能输，包含导演山宅唱，他并不想去复制这些同样套路。
对，他甚至说他整个故事也是其实寥寥几句几字其实就可以交代完。
对，他没有我们说的拳拳到肉叶师傅式的热血对拼，也没有英雄燃到炸的逆转胜，又或者说他是听障人士，是不是要刻画他如何冲破残疾障碍，
然后一定要对在最后的这个
正面到不行
巅峰之战的时候，一定要前面要剪一段蒙太奇，他各种的训练，流血流汗这样子，
或是像 Koda 那样有点煽情，
就是有点像那个 Rocky 第一集这样子，对，他在那个费城的街那样慢跑打拳，
会直拍的 Rocky 蛮好笑的，
就是这个那个样板，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被他奠基下来的。
对
他，但是他都没有这些元素在。
对，就是说导演山宅唱说，我不跟你搞这些，我无意走这些，我反而要用日式的恬淡，极其朴实低调的笔触去描绘诉说我们平凡人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所以我们避免有人会预期落空。所以话先说在前头，这部电影真的不适合那些想看热血运动番的，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想看的是真正的人生，那惠子绝对是能够打动你的那一款。
对，比较像是生活吧。对，它也不一定是你的人生全貌，可是它是一个线下的生活。
对，我觉得山宅唱作为日本当下也算蛮红的导演，他本来就很喜好以一些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叙事和镜头语言来营造我们说的一个表层影像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去打破我们说的意识形态的壁垒，然后唤起我们的一些那种内在连接。那其实过往他的东西就是要打破一种二元困境的选择， 然后建构在一种客观平实的独特记录和表达上面，那再借助我们说的作者性去凸显他想要讲的更多的事情。那其中这部片在会址中有很多是被我们、包含影评人赞誉的声音设计，因为他并不会去强调聋哑人聋人的极境，反而是凸显出听得到的人的视角。如果你也有跟失聪的人相处过的经验，就知道你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沟通方式被阻断，尤其是口语表达，所以在两人大量无声的一个互动中，作为背景声音它反而就来到一个前面的位置，前台位置。所以对于导演来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刻画、细致刻画说和这失聪者沟通上面的一些细节、那甚至暗示了其实这样的暗哑也是与我们说的疫情时代有着隐喻上的连接，
就是人的这种连接不只是、当然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时代发生然后改变你的生活模式，但对可能像会是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更难透过一些你说表情啊肢体，
因为疫情也有时候要戴口罩嘛，
不是这一种你说人的这种距离，因为大家可能那个时候会保持什么安全距离等等的，那他对于可能本身对于比较直觉的声音已经屏蔽 之后了，他还少了更多的线索，他与外在的这种隔绝就越来越远。
对，因为你看不到唇语，你会造成一些麻烦。那其实电影也是通过这些细节的累积去堆叠住这个角色，也就是惠子他和外在之间沟通的障碍还有相对应的挫折。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的其实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对于、比较陌生是不熟悉，你可以看他的行为模式其实在有些人眼里是 很突兀的，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对于观众来说我们可以接受到所有资讯，我们反而又可以反过来去反省或者说想想为何是这样子的行为模式。
对，其实说到底都是要武装自己。那这部电影它不是很霸凌式的、大家都欺负这个听不到的或是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的那样很抓马的东西，而是说真的有人会关心他，有人会想要学他的语言、但也有人会认为说我不应该花太多心思在他身上、即使我认为说他要说、这个人可能觉得 我们不应该整个拳击馆都花太多心思在身上，这也不是一种歧视，这反而是一种平视关系。也就是说 我基于一个把你看待成正常人的视点下，我就觉得好像师傅没花在你身上太多心思，
而且我们其实也不觉得会是可怜的。
对， 他没有啊，电影没有啊营造说、他好可怜，
没有，我们不会为这个角色好像他觉得他可怜，或是说他一个在一个很被动欺压的位置，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些人是加害者。
对，不会不会。那因为生活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有恼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生活它都不会是极大化呈现或是任何的大破大立、更多就是像这部电影这样，它是内隐辐射在我们的周遭，无论是恶意或是善意其实都是这样，都是以非常不明确的形式出现。那回到主角的塑造上，其实惠子对于打拳的迷恋刚刚我讲了，也是代表他内心的一种武装，但是也有放逐两个面向。一来这是他和外界互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拳击想象成一种在视觉上很明确知道该如何回应的一种方式。
对，而且或者说就是因为这种生活上真的太困苦，所以我们得用这种方式来发泄等等。
对，所以其实电影前半段很聪明的，他基本上都没有要让我们去很能够去窥探到惠子的内心世界，而是说去欣赏他的挥拳啊，去看他的生活轨迹，他的训练常态。那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有意思，是他妈妈去看他比赛那种父母担心以外，他还有想要拍下他女儿比赛片段的那些失焦的照片，其实也意味着说当事人的内心往往我们外人其实是没办法真正捕捉到的，哪怕是你最亲密亲近的。
而且这个桥段其实是发生在这个角色的原型人物小栗原惠子身上、过去他妈妈也是真的有这样子过去，但是因为就是那个过程实在是太可能他觉得太暴力，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拍到他。
家长应该都是这样的、就会替自己孩儿担心。那其实惠子也不是像他表面一样、面瘫没有任何情绪、只不过这些东西是需要慢慢沉淀，他比别人慢而已。于是乎电影后面又通过那本日记去补足前面电影刻意留下来的惠子在他人眼中的空白，或者说情绪上亟待填补的东西。如果我们再看细一点，惠子的拳击不是拿来打赢比赛而已，也不是只是要证明自己而已，可其实更多就是要把他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得以借由挥拳挥洒出去、那还有他的伤心，还有他的悲愤，
他的
气馁跟自卑都有。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刚所述的情绪其实在他 不管是在台上嘛，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不能说而被那个，
也不是说不能说，无法准确表达
表达，所以他会的那些愤怒，或是说他跟那个
师傅、
师傅老教练他们
依恋，
对对对着镜子也好，或是看对方也好的那的那一个，你知道那个对打或是那个 sparring 的时候，你可以看他各种的情绪都在里面，反而是比他在其他生活中的更纯粹，更有这种本真的反应。
对，就是因为他对那个地方的不舍，他是把情绪闷在那边。好，以及他有没有被这群他所认定的人视为一个重要的人，他也想要被这样爱戴嘛，但他又害怕自己是被保护的，所以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那最后其实这些情绪的加重让他在比赛中也迷惘了，所以情绪就过于波动，导致他被打到满脸的伤痕。这就是我要讲的，人不就是要感受到痛，这才是我们真真正正去感受到人生的方式吗？这也才是这部电影的力量。他放弃了我们说的赢家公式，但却在一种说我承认我自己不行的坦率中，其实迸发出真正的力量，这是很感动的地方。
因为其实导演自己本身他应该是比较迷恋这一种 underdog 的故事，因为他甚至说他取材的这个地点就是荒川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东京比较没有那种繁华的地方啦。那他也说就是这种，他觉得这种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不满不幸，那创造这样有力或是比较就是有力或是温暖的电影，其实才是就是会令人感到美好的啦。
对，
这还是他想要捕捉或是他想要拍的东西，
虽然是沉默的，但是却可以凝练出很令人深刻的影像。然后他每场戏都用不同情境去围绕我们说的外面环境的杂音噪音，去烘托惠子的一些微小但是其实是很强大的意志。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给很多人做一个示范，就是说他是如何简洁而高效，
他是
一点都不拖沓，
用影像来叙事。
对，好，那同时谈一下岸井学乃，哇，他真的太会演戏了，他就真的是以一个小小的躯壳爆发出完全写实，不是戏剧型的，是那种来自真实世界的一股倔劲。
他没有
镜头，
对，没有太戏剧化的这种呈现，这个角色是可以说服你在就是生活世界某一个角落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是他的笑还有他的怒都是很原始的，好像打从心底的一种释放。那最后电影再连接到我们刚才有提到的疫情下生活日常，虽然从头到尾导演都没有运用任何一则新闻电视的声轨来明示疫情的状况，但是散布在情节中就很像空气一样，好像说这疫情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那呈现出疫情时期的一个面貌，把它不会做一些过度夸张的描述，然后也让惠子的听觉障碍和疫情整合起来，就很像导演要说的一个隐喻，仿佛是在指说我们过去那段其实已经近乎失去光泽的最艰困的那段岁月，那每个人在家里在恐慌中在孤独中其实都是很 silence，
就是在这个，对，就是在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失语的这样子。那我们也大家在交流上也就是陷入了很多困境嘛，
对，都反而更需要与自己对话，
对，就是这种他的确没有很明示，但是他的确反映了这个时代。
而且同时当我们面对这样和自己极尽孤独的状态，我们又不能忘记，就像那个冰口龙介那时候在偶然与想象中有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因为这些疫情或是科技可以很疏远，你也可以很紧密。那惠子虽然输了，但他身边出现的人反而和他拉近了距离，所以他其实是个生命的赢家，其实也是疫情后某种一点都不煽情狗血的但是是很正向的意志输出，是一种内敛的感动。那下一步要聊的，它也是日本电影，它叫做《呼叫爱美子》。哦，在这边我可以跟大家再推荐一下，我觉得它也很好看。哦，但是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宛如是打开一本儿童绘本，但里面却是在讲一些暗黑成人视角的故事，但你依然是跟着主角用最童真的视角去观看。哦，那当然初看之时，其实刚开始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刚开始看我觉得
竟然是给这样子的，
他有很多怎么会人物的那样的机械式的盾牌，然后突兀的台词，很情境剧就很奇怪，然后很情感上面的失调，还有中间还穿插一些超现实的画面。只是回过头当我们回归到爱美子的视角，再到他故事要传达，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去触及一个儿童心理层面在明辨伦理之前的一种困惑，乃至于又到了我们说的整个日本礼貌文化表象下经常被忽略的一块。那从片名其实便可以窥知端倪，呼叫爱美子为什么叫呼叫爱美子，片名其实采用了影片里女主角她常常拿着那个 对讲机玩具喊的一句话，就是说哎，你好，这里是爱美子。那小时候我们要讲例如说你跟你的姐姐要玩这游戏，就要得到对方的呼应嘛，
对，就呼叫，呼叫什么 over 这样
对的 over 对
的那个 over 是精髓
精髓
、啊、
那其实在电影中那另一端始终没有回应，所以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片中的这个小女孩她是比较不正常的，虽然她很可爱，但她也是极纯真与麻烦于一身的，甚至有可能有一点点的智能障碍，
障碍是不是，
对，有一点点。那等同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她没有变成一个世人都可以接受的面貌，那么通过对讲机以小孩的视角向大人世界喊话的时候，那个渴望得到回应的她，她是得不到回应的，因为她没有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样子，大家就不给她回应。就像班上偶尔或者是作乱的孩子，他可能有一些先天的障碍，那老师就只能怎么叫他出去外面罚站、啊、可能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真正切切的关心。那其实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超乎常理的角色，反而让我们去反思说，那些建构在常理上面的情感真的是情感吗？还是只是社会化下我们不得不伪善出来的一个姿态？那正因为电影采用这样的姿态，其实反而可以更忠实对应出我们说的周遭人性的歧视和欲望，那也得以反思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一些质疑，究竟什么才是正常。那后来的我们其实也都明白，因为里面有讲到说那个有一个小男生很可爱，他觉得爱美子很恶心，他说我可以讲出一个你很恶心的理由，但是最后他是讲不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爱美子要离开告别他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小男生接受的已经是我们正常人类文化，他其实对爱美子可能是有情感的，但是他不能去跟一个这么不正常的女生袒露自己，所以他只能说我还是觉得你很恶心，但这是我的秘密，我不跟你讲你恶心在哪，因为爱美子说那你就讲嘛，你讲一条来听听嘛，但他不讲。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恶心其实纯然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正常，
他跟我们不一样，
对，他跟我们不一样，没错。所以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都落入这样的思维，包含我前面在看刚开始看，我会觉得说是因为这样一个女生的无知也好啊，不体贴也好啊，无法为人设身处地，所以间接摧毁了她整个家庭。包含她明知妈妈敏感却硬要往枪口碰，爸爸明明是好好先生，她却要触碰她的底线，然后哥哥明明是很多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那你这妹妹却要让她无所适从。那到你最后你才恍然大悟说，这些人后来人生的巨变其实都是他们本人的问题，跟妹妹一点关系都没有。妈妈不敢正视缺陷，他妈妈是个力求完美，所以他最后崩溃，他没办法接受生活裂隙。那爸爸的好只是那种你知道好好先生、只是建立在逃避，
对，他的社会角色上他是爸爸这个角色应该要做这样、
就无为啦那哥哥把整个对家庭的愤恨都发泄到每个人身上，后来导致自己变成一个不良少年。我们并不需要帮这些角色找到推脱之词，主要的戏剧成分就是说妈妈腹中有一个本来有个妹妹啦，那因为胎死腹中导致这个全家都崩溃。那我有爱美子啊，爱美子看似天兵 他是家中唯一一个可以直面这个妹妹死在腹中，然后又可以温柔用自己方式对待死亡，她没有被痛苦淹没，所以正因如此她才可以抵御我们说的世俗的冷酷。那其实我们已经录很多期类似的节目，我们都要去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社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这比我们说我们电影节目讲的多厉害都还重要，大家真的需要去想这个问题。乃至于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适合爱美子吗？而且这部电影 很有趣，是它大体上故意给你一种很明亮的不时会有缤纷构图的、但它其实骨子里是悲剧，但是它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很有力量的。当我已经近乎悲观的认为说爱美子是绝望的，这个世界不属于她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超现实桥段，是里面死者缓缓地向他招手在河边、差点又要最近大家戏水真的要小心、顺便从新闻中提醒大家，
不论是因为某种月份、也是因为夏天大家比较常去
玩水，
对，玩水
当死者、缓缓向他招手，其实爱美子还是不为所动，这个直白隐喻是说他不会被打败，他不会去选择放弃生命。那更深一点的隐喻是他不会让这个纯洁的爱美子死去，去为了长大变成市侩庸俗的版本，他选择留在现世，也选择保留本真，不放弃也不愿对这个伤害他的世界。那整体看下来，导演就是很成功用这个孩子的纯真去包裹着一个极其残忍的故事，然后最后用自然很大自然的一些、镜头表达，那呈现出一种理解与温暖，去接住了这个很喜欢光着脚赤脚没有人能够紧抱他的 女孩。那影片没有去堆叠太多无意义的配乐，反而把他的空灵凸显出来，一点都不做作。那你其实里面有很多空镜头都给叙事 留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那也用了一些虚幻怪诞的镜头，把小孩内心的孤独外化到了大人世界。那到了大人世界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置身在一个阴森森鬼魂的感觉。那其实导演没有打算让孩子去跟成人真正的连接起来，等于说他无意用成熟的视角去展露一切，而是要保持小朋友的一个独立性，用他的主观，甚至用特写看到儿童注视的焦点，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也因为保有这样的纯真，电影才可以成立，让这部不会说哦，最后一定要落于一个孩子跟成人的完美和解，让电影又变得很普通，又变成大家口中的正常。电影多了灵动的氛围，然后很细致入微去描绘这个小朋友内心深处的意愿。那最后我再提一点就好，就是这也是芥川赏的作家叫做金春夏子的作品，他其实是
刚刚有看到
现今日本非常当红的作家。那之所以这部电影让很多人觉得惊艳的地方，就是电影还真的就有捕捉到金春夏子的奇幻虚无的气息，更把这作家，其实这个作家他笔下常常爱写说我们说的正常和异常之间的模糊界限，还有里面涵盖的我们无法轻易察觉的残酷真实，电影都以很好的视觉和构图去表达出来了。
对，那这好像也是这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第一部长片作品。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说视觉和构图很好表达出来，那接下来这部是韩国电影，哇，这个构图跟空间的概念就更厉害了。那也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聊过的洪常秀的作品叫《四层公寓》。那我们常在讲洪常秀的东西，哦，永远都在讨论自身，在讨论身份的多重性。
对，就是甚至你可以把里面的某一些角色就是看作他是他自己的化身嘛。
对，
等等，然后他要用过很多大量的对话，永远是对话在推进叙事。
我很喜欢他那样的人与人之间，在你在可能开放或者隐蔽的空间，其实那个微妙变化跟差异是不一样的。
他会有一点，你知道，他会时不时的透露着真诚跟尴尬，然后又会被闯入，然后是有一些人带着一些各种的，你知道，理由话题再闯入。
而且他不会有太多资讯，或者说有些是发生在荧幕上的东西，他是放在荧幕外面。
对，他的电影很像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场景，他要你注意的是这个镜头这个框架之外它可能会正在发生什么，因为它把很多的一些要素都舍去，
就是说重大的是在荧幕外，那荧幕内几乎都是由对话组成，那这些言语它会触及人物内心或者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就是言不由衷嘛，
它不一定是真实。
对，总之整部电影会让你觉得悠悠慢慢的，但是看似闲谈但却又不尽然是闲谈，因为这些对话在情绪上是由我们已知的，说这些人物可能相遇之前的某些关系就已经发生，或是我们会感觉到他们即将被他们的某些情愫也好关系也好的引发的事件给驱动。那只要看过一部以上洪常秀的作品，其实就会马上对这样的节奏是毫不陌生，大家都知道大概是怎么拍，
就是好像好多事情要发生，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掌握或确定的，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往往看到了中后段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什么的也都没有发生，但是因为影片有一种情绪是在里面弥漫嘛，回荡的，所以你可能会回忆起来说，在这一段影片的进程中，其实有一些关系是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一些关系是已经破裂了，这些人的某群人的生活是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只是它不是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而是在生活中我们常说的洪常秀我们运用时间嘛，很沉浸的时间魔法，或是说我们刚才说的画框之外的质变。那他通常会用一个概念或是有组织性的结构去表达，那这次在四层公寓中便是用公寓来表达。那从字面来看，公寓既是空间结构也是一个文本，那在相对固定的这个楼台之间建立了一个多重时间的现实，因为它的时间并不是说直线的。
对，它不直线，它甚至那个跨度它是有经过压缩的，但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对有可能没有，不一定是真实。你讲到一个重点，那这边其实他的故事四层公寓里面，我们会看到在楼与楼或是说可能公寓下的空间，既会有我们说的萍水相逢， 也会有我们说的久未见面的相约。那有的人则是会在机遇中机缘下认识，或是被隐藏里面的对话中的猜忌，里面有崇拜，甚至有一点爱欲的弥漫嘛。里面不是有一个人对他好像很崇拜一样，你说那里面没有一种情愫在里头吗？我是不相信的。
或者是会被一些外物的这个打断，
对，或是对名声的迷失，其实里面都有谈到。那再到、哦、可能我们在这边相遇之后，我们在此同居，或是到影片后面他又到了生命的更高的高度，或是说我们说的解放。那我还很喜欢的是说你会看到这里面它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敞开，对不对？比方我跟鸡哥、现在是朋友的关系嘛，那可能鸡哥在面对比较没有这么熟的朋友的时候，那个对话之间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的甚至这个不一样是好多的不一样，对，就是你的肢体性，就是你堆砌出来的所表达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就会随着我们的关系有变化，就一定会产生一些质变。
就是、那个楼就是像这个楼一样，可能从地下室到顶楼。
那洪长秀还有透过一些窗啊、门啊来呈现说内与外的相对性，等于说它不是只有垂直，它有平面上面的，
甚至是它在跳脱，就是它不是在它有有几次是在外面讨论那个车子抽烟的时候、等等，它又会有点抽离。
对，或者说你说一个店面后那个楼廊有我们说的往内部的，也有往我们说的可能自由的意味，在这个楼层之间有个交换的场域。那其实他整个生活就在，因为他的楼梯还是螺旋状的嘛，所以螺旋状代表什么？它是一个循环的图像，好像说我们人就是在这样的
这个循环。所以说它其实它的就是某种格式也是首尾一直在循环，
对，用螺旋式的迂回。那人物的物理距离会随着可能摄影机的改变，或是说我们说导演随着他的这个攀升，镜头攀升，从开放到后来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的孤独。那另外一个他被延伸出来的更大主题，则是几乎每一部洪长秀电影都会讲到的艺术家对自己的探问。那包含上一部小说家电影，还有这一次的四层公寓，都是借由片中的角色，好像洪长秀把自己内心的不安惶恐都随着台词缓缓道出。
因为他有些就是这个作者的怎么说那个化身可能会美化自己，但是他是把自己的一些疑问，或是这一种好像不只是疑问，或是他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
中老年
质疑等等的，对，
中年人的惆怅，
对，那个他都会就是你里面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呢？
里面最好笑的是，因为他有讲到一些导演的矜持嘛，或是导演的
对。就是或是被就是被可能是被可能被协会或是被片商可能就是打枪的部分，就是啊。
然后那边的时候我就在笑，他说你洪长秀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嘛，因为你的平均预算，让大家知道一下，他的平均预算大概10万美元而已。那他里面就讲到和资方啊拔河，我就觉得这就蛮恶趣味的一个。
所以他是不是需要跟温子仁请益一下？
哎，对，其实华人电影都。华人导演都蛮会省的，赵婷之前也是嘛，
勤俭持家嘛。
对，那其实很自然的，洪长秀也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想知道说，如果有一天我不拍电影了，那我还要出席自己的回顾展，这 是不是一种我被怜悯 的意思？是不是很可怜？他也是抛出这些问题，其实就吐露而出，说我身为一个大导演，我还是宁愿独处，
起码有自己的影展，而不是连展嘛。
对，那虽然他说我口口声声说我很想要独处。但其实骨子里还是期盼说要有一个 男女的爱情嘛，其实是看得出来的。然后结局又回到说，又回到现实的设计，暗示说这一切的探索和尝试还是徒劳嘛，他还是要回到那个生活去面向自己。我一直很喜欢洪长秀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觉得他总能品茗到生活中的那样的慢，他不是那种很快的，
就是他可以就是重塑一种很像真的生活上的这种质感。而且他用一部电影就是拍出一种很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剖面一个段落而已，
对，就他对时间很敏感，然后对空间的感知也很敏锐，乃至于说我们说的影像整体的叙事表达，这些想法都是非常艺术，乃至他对长镜头的运用的一真挚完美，他可以很到位去保留影像时光的完整性，
对，
保留我们说的长镜头天然所具备的一种生活的质感，那又建构很独特，又有时候有点抽象的，很 抽象的，
对，这是很、就是、
多解读空间，
但是人的他就是人自己的生活跟人的人际，
但你说很多解读空间，他又会有一种感觉是总归又是生活啦，就是说生活确实是很复杂，包含人前人后，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要先遮蔽自己的目的意图、又不想做出实际上的承诺，那又想得到真实的关怀，然后或者是每个人对艺术的看法又是否是真切的，我喜欢的到底是你这个人还是你的身份，
你的作品就是你，就是你的那种作品带来的这种就是你的附加价值，好了这么说，
对，美好形象
有没有可以称这样子，
或是说我会不会跟你的感情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其实它看上去是可以无限延伸下去，但我认为洪尚秀并不希望我们在接受生活复杂性的同时又把生活或是电影给搞复杂了，好，所以他才跟你说我们都需要到顶楼可能深呼一口气，但你深呼一口气的同时，你是不是还是要继续面对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我觉得这已经不单是艺术家的精神困境，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困境，就很像长叹了一口气后你还是要坦然接受说我们其实都是徘徊在这个象征层层心理状态的阁楼里公寓里、你可以到楼下接触人群，你也可以到楼房里窥探那个自我或是他人隐私跟私密的相处，
你对你终究是要在这个楼里面就是爬上爬下，
也可以到楼上去释放压抑的能量，但你终归还是要回到
对
回到这一切的开始之前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好，那再来这一步也跟韩国有关、不过他比较接触的是这个华裔 跟当地韩国人之间的，也是最近、应该算是文青或是讨论度也算颇高的、特别是在爱情浪漫这一块的之前的我们。好，那这部电影其实正如同它的主题里面讲的姻缘，就是姻缘，姻缘本来就是很吃频率嘛，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很吃频率。那因为这部片它是悠悠缓缓，它在一种浪漫的情愫，但是它不是只有搞浪漫，它还有很现实的很熟成、对，很清明的成年人的思维中不断徘徊，以及它其实真的有蛮多颇长的对白。那简单讲一下，它大致上主题就是聚焦在对两小无猜或是我们说的青梅竹马，那自幼因为某一方移民之后，他们就被迫要中断这份感情，但你说感情其实也就是很像我们小六交的女朋友男朋友、
你说这个年情窦初开都不算、这个有点像青梅竹马了嘛。
对，在他们小时候萌生出的感情无法延续后，之后却又在青少年有点接近青年的时候，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又谈了一次远距离恋爱，那没有见面就是视讯而已，那却再度因为各自的目标分离，因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韩国嘛，那再到十多年后又重逢了，这时候女主角已经是有家庭，嫁了一个老外，于是她和这个在韩国的男生就是在见面之后进行了一场我们说的精神式的邂逅。由我这边简单讲完之后，你大概也可以知晓，就这部电影两个人并没有干柴烈火或天雷勾动地火，反而是彼此就现实实际的境遇 去讨论现今的你我还有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对感情，因为我们随着年纪不一样，对感情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估，那在这些对白中都很好的表达出来。那这部电影是这样的唯美，但它不是只有唯美，因为导演始终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不会去刻意在画面剧情上搞浪漫。我们会看到男女主角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朦胧的情愫给冲昏头，他们还是有成年人的清醒，就 仿佛好像每次要你晕醉的时候就给水就会给你拨过来去看这段幼年时候的可能姻缘。那因为两边成长环境完全不同，那我自己也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我以前也有跟女生在一起然后后来搬家的经验，或是说、曾经你以为的某个女生，那因为一段时间分开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你不要说美国韩国了，你台湾你在南北好了，或是几年没见，你都有可能发现两个人生活圈思考方式
一直以来都是变的嘛，
对，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两个人也是一样，他们是身处两个不同世界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面，也缩影两种文化。
对啊，因为价值观的养成嘛，
西方跟东方真的差太多，那个截然不同。我觉得这也是导演席琳颂他要埋藏在姻缘里面的一个暗线。因为导演自己是女生，所以我们很自然更能将里头的女主角就是 Nora 视为是导演自己作者画下的一个指涉对象。那这条暗线讲的是什么？其实是他真正要讲的乡愁、你从女主角里面的很多台词透露蛛丝马迹，你可以理解说、男主角身上的韩国气质其实是才是他 深深着迷，也不能着迷啊，就是说比较有触动的部分。留恋的是那个男生种种的，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除了气质以外，东亚男人的思想比较沉稳，不容易有波动，好像我们都知道的亚洲男生。那他留恋的是这个男生所代表说好像被我自己抛在身后，可以被称为韩国的故土，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比较像是一种乡愁和移民身份认同的源泉。那反过来说，男主角迷恋的也不全然是 Nora 这个人，更多的是那个记忆中的女孩。其实有点类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天龙八部》，就段誉喜欢的不是王语嫣，他喜欢的是神仙姐姐，类似那样的意义，那个幻影了，代表的是说我韩国人，因为我有一些传统框架，我始终无法像这个西方的女孩一样，还有某些勇敢追求自己的价值，自己生活工作 的那股劲，那股用于冲破框架，对自由会发出那样的活力。这也是他最欣赏女主角的特质嘛。女主角小时候就说自己要拿诺贝尔奖，然后到二十几岁说、哦、我的目标改变，要拿普利兹奖。虽然后面没有一个奖是他真正有拿过，但是他从小就是争强好胜，他想要的想要拥有的他就会付诸执行，很自主又坚决。所以这个男主角对他的情感其实是某种自己无法达到，不能不敢去尝试的，往往会在最后一步却步的那样的勇气。就像其中一幕镜头其实构图隐喻的一样，早在小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已经彼此走向完全不同的路。这里面谈的东西也是我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慢慢可以体悟的，我们说的成全之美，或是说有一种爱叫做你我不能相爱的爱，就是说我知道你就是注定要离开的那个人，因为你要去比我大的世界或是与我不同的地方，但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啊，我爱的就是那个 不可能跟我在一起的。所以影片传达是很隐微的，像是要说我们怎么去面对每个人小时候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的情感。所以与其说这部电影通过剧情讲了什么，不如说导演是怎么利用摄影机去营造这样的有缘却无份的镜头语言，包含有很多两个人的凝望，城市的波光粼粼其实是随着摄影机运动去飘散啊弥漫的。我觉得那不是爱情、欸、那比较像是我们多年前遗忘在那里的一个东西，然后借我跟你终于见面把它捡回来。所以导演就是用几种手法，包含运用了很多隐蔽的分割图像，早早就暗示说两个人之间的不可能。那这点如果大家二刷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包含有很多图腾建筑物好像事物中的东西要阻隔着他们，然后全片也有意无意去推拉镜头，上下摇动镜头，其中开场有一颗很重要的推轨，就是要用这些很明显我们看得出来的基础镜头语言去完成他想要表达的。那最后就是我觉得电影把每一场散步或是对话都拍出一种好像有距离，意有相敬如宾，却有似心有灵犀的感觉。在每一个画面在人物的梳理和场面调度下，你会觉得导演的摄影机真的很像他们彼此在看着彼此的眼神和注视，然后导演特意用了这些运动去加深这样过渡中带来的暧昧性，哪怕只是一句聊天的话，都有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意在言外的可能言语之中、没有透露的都会在画面在浮晃当中去显现。那最后电影又很高明的拉到了开场我说的那颗镜头，但是当你跟电影一起走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至此三个人的关系，观众想搞懂的还有他们自己想搞懂的已不言而喻。即此时此刻你看到那边就已经不需要多余的言语，观众也知道他们这些情感的解答在哪里。所以整体来说导演不走奇情，也舍弃了情节高潮起伏或是很华丽的镜头表达，反而是很真真切切去理清楚对自己来说，这些出现在我们身旁的缘分与自己想要追求的爱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其实这让我想到萧伯纳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生中其实会有 上百上千个是可以跟我们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差别只是在谁先出现了，对吧？或者用更浪漫的，就张爱玲说，就是千万人之中遇见你遇见的，在千万年之中，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就是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只有轻轻的问一句说：“哦，你也在这里吗？”所以，爱情其实是无法预设时空，在你命中该遇到的时候总会遇到。那你遇到的就珍惜，是我幸；那没遇到的就成全放手，也是我命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一种，我觉得是华人更能品味到的。
是，看来是要去一刷了。
可以，基哥可以赶快去一刷。好，那再来这部电影，则是我们来到欧洲战场， 就是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坎城影展导演双周的作品，叫做五个恶魔。听起来好像什么惊悚片，
对，这名字听起来非常非常暴力，
非常暴力，但是一点都不
对一点。
反而全片是通过有点超现实魔幻，
对，
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很不常见的声音处理方式，不太像我们过往电影会听到的声音处理方式，然后讲了一个关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还有小镇地方主义，还有恐同的故事。
对，其实后面其实你可以发现他有点要想要包罗万象了，想要全拿的感觉，就是这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常在欧洲电影或是讨论的一些议题。
对，他要讨论的都浓缩在这个，他要极力打造这种超自然的迷幻漩涡。有一些是酷儿爱情，有些是超自然的心理剧，那大体上就围绕在一个女主角，就里头那位小妹妹、哦、爆炸头女孩拥有的神奇的嗅觉能力，她可以通过嗅觉让她穿透穿越到人们的前世，
对，
精神，
她的
精神与前世，
她的嗅觉异常的灵敏吧，对，她那可以闻的距离，或是她可以精准的判别什么东西或者这是谁，但她也可以用可能用特定人身上他的很亲密的一些物件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调配出一个药水，他可以借此可以进入他过去的一些生活经历、啊、
对，就电影启动了这个如此奇幻的设定，本看是要通往类型的道路，但最后其实是打开另一重慰藉、哦、这什么意思，我来讲，就是说当我们谈及类型电影的话，如果你看、哦、你有那么酷的嗅觉设定 X 战警嘛，
对，他把就是用就是设定出一个概念，对、啊、
那通常你一定会关于事件或是关于可能跟谁之间的心结要解决，或是我们常常讲的当你要玩这样的时空游戏的时候，又会扯到什么时空平行时空祖父悖论，
比较物理上面的啦，
对，所以在这个故事中，如果你用我刚才讲的这套逻辑，你首先会想到就是会不会小女孩和她的里面那个姑姑是可以改变过去或未来，但其实电影都没有，她只是要借此，我觉得可以说这只是一道类型窗帘，她没有打开任何的机会之门或制造任何可能性，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拉开这道窗帘，你只是看到一堆有爱欲，
对，她其实只是要提及她母亲过去跟姑姑的一段情，这才是重点。
你整个看到的根本不是情节，你只是一团爱欲燃烧的一些弥漫在空气之中的伤怀，这只是你我曾经发生的或错过的。
所以他如果直接一点或是比较像现实一点，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倒叙片。
嗯，对于小女孩以外，我现在是说小女孩以外的人， 你如果 把小女孩跟其他人切开，遇到的是切开小女孩以外的人，其实根本就只是在一场久违的相见后，然后重新揭开伤疤，再到拆穿婚姻的假象，再到彼此确认彼此的心意、哦、我们可能彼此人是相通的心意，对吧？那在女孩的视角则是以时间魔力去穿透，但在成年人的事件却仿佛也是在告诉你说、在我们看来那是某个内在无论时空或空间也无法改变的，可能是情谊也好，可能是一些仇恨之心也好、
啊、就像这些就是你可以说这种爱恨情仇嘛，就是以小女孩问妈妈的那个问题，其实就可以得知的嘛。
嗯，因为我们说嘛，这个大人的世界是很复杂的，有些话我们不能讲，有些话我们不能说。那在里面的眼神还有情绪是渲染周遭。我觉得这部电影把这样的氛围，好像生怕某个开关会被触发后会一发不可收拾的不安。我觉得电影无处都散发这样，好像会抚摸到毛细孔的，
对，就是有一个
情欲，
对，那种情欲就是很像光晕一样，就是在
难以抑制，
尤其是在那个湖泊小镇上。对，
虽然这部电影稍稍有点过头了，因为它用了太多让你感官眼花缭乱的色调、
应该是说就是对，那同就是同一时间也是，就是我们揭开了妈妈跟姑姑的过去之后，其实这个片其实它基本上没有悬念的，对，
但他也没有忘记用环境的那种广阔或郁郁葱葱的长镜头的那样的自然风光去比对对比呈现出，我觉得整体氛围他目的是要让你有一种喜怒无常的。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空气中弥漫的东西，小孩自然是不可能懂这些东西，于是导演就很聪明，他决定为小孩再另辟一个战场，就是也才有我们刚才那个概念，为小孩打开另一扇窗。那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我们没有人 真正知道父母的背景故事为一个悬念口，让他可以回溯过去去一探究竟，甚至让他有一个叫做如果在我存在之前你就爱我吗，这个非常玄妙的问题在困扰着他。那父母曾发生的事，其实这是我们每个孩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在那边的，只是我们永远看不到。
其实他因为他看到了，他甚至会为自己的这个存在感到一点点的
忧心。
对，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子呢，他会不会出生，或是他现在出现了，那会不会就是夺走他妈妈对他的爱。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就像我们如果回去看到我们的父母可能里面的情愫，或你会发现是任何因为某个偶然启动的命运开关，都是你之所以诞生于此的其中一环。那只是说电影中他们背后是更加千丝万缕，更混乱， 更充满一些可能拉扯，人性拉扯在里面。那孩子当然不必去承受这些，但我认为正是这样的原始，非常原始的形象，关于他要寻找他妈妈和他妈妈隐藏的东西，包含这个小女孩她对妈妈有一种很微妙的依恋，然后电影也用嗅觉去表达出好像是我对你有更通透的理解，
因为他光是
味道，
妈对他的味道就分好多好多。
嗯，我觉得不仅仅是看成是女儿对妈妈的依恋，也可以看成是女主角她对过往的爱恋，还有那个曾经生比较活泼的自己的一种怀念，一种身体本能，一种潜意识里的冲动。那最后这些东西不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同性恋、移民、种族、家庭伦理。好，他虽然以性别议题为一个感觉是一个重心，但是他同时揉杂了很多关于家庭、情感、生理变化上面的话题。与其说是前沿，不如说是永恒且主流的一种创作命题。
对，因为他的这个其实到后面给出的这个解题依旧是比较大众一点的嘛。嗯，
但我觉得他或多或少会让我想到泰，就是说他在情节设计是有刻意设置一些阐释的障碍，或者说如果当然如果我们用反面的说法，就是说影片有个缺点，就是说另一种形式的交往过程，就是主题过多反而会相互抵消，那人物是比较空洞，剧情是比较破碎，我们观影的时候没办法很顺的去梳理出逻辑上的动机，其实就连类型元素也就是随意的被拼贴，连配乐都是。但会否啦，会否是提供大家一个思路管道，会否导演也是要让某种曾经奏效的可以在这边都失灵。因为即使如此，其实所有人还是可以察觉到电影有个议题存在，是种族吗？还是爱欲？还是人性？还是后现代？我们都只是能够抓到一个轮廓，因为影片是处处留下线索，又好像始终没有说透。
对，它就是东西留在那边嘛，就是很有点就是跟它氛围一样飘渺。
嗯，对，我觉得可以恰也可以看成是电影高明的地方，就是说它操弄你以为这是一个预言框架去解读的东西。哦，虽然、这样的操作方式会让一些人先率先抵触一些解读，然后另一部分则是会觉得这个解读是无效。很多人高呼说这部电影对酷儿的呼应有它先锋的地方，也有人解读说可能他们不认为是这样。那电影我觉得去看这部电影的方式就是恢复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尽量以原初的姿态去感受荧幕上的就像电影告诉你的，你以为这是个预言框架，五个恶魔，但其实这里没有真正的恶魔，其实那个五个恶魔只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体育馆的名字。
对，好像是那个地名的样子。 对，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
对，里面没有
的一件成年往事啊，
也没有说谁去缩影是什么恶魔什么恶魔什么七宗罪，
没有
都没有，只是它来自于过去那些有形无形的，可能是感情，可能是背叛，可能是嫉妒，可能是罪恶在折磨，
就是这个，对，那个人或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记忆，一个集体嘛。
而且这种因果也是在讲说我们走的每一条路，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后果，它的不好的后果，但是也有它随之来的礼物，就像那个女儿一样。所以其实结局感觉好像包含我们每个看的人都在期许是不是有一个呼应现在社会的一个未来的东西，但并没有嘛，它并没有说很乌托邦式的，也没有出于猎奇的一个结局，好像是在告诉你，因为结局不是有一个黑人，
一个小妹妹，
黑人妹妹
又对，
他可能是他姑姑，也可能不是他姑姑，
对，
他没有解释的很清楚，
或者是可能他们未来谁的指示这样子，
只是有一种感觉是好像他在告诉你，下一代依然会在问题重生中诞生，然后被封锁在一个狭窄的身份。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人身上都会发生，
对，但是也对，很像呼应说我们不能忘记问题，也不能去忘记看见差异。你可以看成是姑姑穿梭到过去，发现哎，这个是存在于他哥哥的未来，所以他并不想去冲破这个所谓的酷儿身份所带来的焦虑，或是去阻却这段未来的发生，或者是你也可以看成是下一代又穿梭回来，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
对，看到他家族的这个了。
对，其实 这都是
脉络等等，
关于这其中的那种同志啊，或是种族之间的这个，就是在那边，对，有他的不好的东西，但是也有他随之而来，可能我们会去珍惜的一种礼物在里面。好，最后再简短跟大家聊一下，这则是我近期终于在机上盒补上的，也是去年坎城主竞赛单元的《玫瑰母亲》。那这部电影它主要是通过三段视角，通过母亲、哥哥、弟弟，把时间变迁的感觉都做出来了。那切入了这个普通家庭，去融入异乡生活的，因为它也是讲黑人的种种艰辛。那从故事上来看，里面的老妈她一直希望给自己小孩最好的生活，但是不是每个黑人母亲都只是说我要把小孩长大，每个妈妈她也有个人自己价值要追求啊。所以她在平衡自我和家庭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力不从心，然后乃至于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努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得不到小孩的谅解。那到了哥哥到了青春期，父爱的缺失也让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感情，逐渐封闭自己，后面走向更歪的路。那迪迪则是在这一路成长的过程中去目睹家庭的变化，所以他才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他对于妈妈后来对哥哥态度的决定也觉得失望，那成年后他选择独自生活，但内心还是非常的孤独。所以这部电影一方面又探究了我们上次在芭比那集节目中讲的，就是黑人母权的艰困。那另一端，他电影在强调说妈妈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庸，但他还是屡次迷失在情感的追求，带出我们说的我们不是说讲女性主义并不是只是字面上单纯意义的什么自不自由，它其实有关系到一个身份交叉性上面的难处，让女性身上的思考不是只是很粗暴的这些二元划分而已，包含作为一个女人里面的这个妈妈，她确实在爱情中有得到滋润。那观众也可以让观众先意识到说，她的身份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母亲。然而在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传统的观念上面，她并不是说我们说的满分的百分百的母亲，就像她后来有跟她儿子坦诚的是，或许这就已经是她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她尽力了嘛，你还要怎么样。所以导演在拍一些妈妈独处的时候，会刻意给她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你会看到她会在里面偷偷流泪，偷偷发泄， 在一个无人的阳台上面会抽烟，然后在小孩熟睡后会喝酒，甚至会夜深人静随着家乡的音乐起舞。那我觉得不仅是作为一个女人无奈，其实也是在说一个远在异国的无助和失落。因为其实里面是描绘法国跟象牙海岸，你知道两边有殖民的、他们的那样的无奈感，他总不能吐露给那些小鬼头对吧。你其实妈妈你不能跟小孩讲这些啊，他没有倾诉的对象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想要找，
一个是因为是小朋友嘛，你很难把负面情绪丢给他，一个是这一种有一点这种民族的东西，他可能敏感或是他比较抽象，
而且你没有依托的时候，你自然会放在以为会体恤他那些不好的或好的男人身上嘛。那另一方面是，当然我刚刚提到啊，就是我没有很了解，但电影确实有连接到所谓这些象牙海岸非裔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但很明显，你可以觉得这群黑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根，所以就只能成为漂泊的灵魂。包含他妈妈和他两个儿子身上都有的共同主题，只是说导演并不想让他们的生存问题去占据生活的重心，而是要聚焦我们说移民的精神世界，还有他们要怎么去融入法国社会。他关注的是这些个体身上的精神困惑，他们都知道很难啊，所以他们试图进入白人的世界，甚至有和白人男人交往、白人女孩交往。可是总归看下来，他们感情都会因为彼此无法契合，或是自卑感，觉得说我比不上你们，可能这些白人高尚，那让他融入里面的时候会更加艰难。所以这些交往也可以看成是两个族裔之间的暗喻一样。另外，这些关乎于黑人个体精神的对抗也有体现在这部影片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配乐里面。例如说哥哥和白人女孩约会的时候，影片就出现一些轻柔的古典乐和有强烈的非洲打击乐结合，或者有一段很赞，就是说他在脸上涂了很像非洲土著的图腾、看起来好像要彻底释放自己在夜店里面漫舞，那种自己的原始性却和里面的现代性碰撞出的对
冲突
舞姿，就是角色的心情缩影啊。那当然最后是坐落在迪迪已经成年后的一个画外声，你看到他长大后给影片做了一个总结跟串联，看似是一个我们说的类型黑人片里面成功靠自己翻身的案例，长大后有了一个 体面的工作啊，他在大学里面教哲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他还是要面对当地警察带有歧视的检查，他只是 无奈而已。然后过往妈妈哥哥还有移民过来种种伤害，其实早就已经让他伤痕累累，他已经没办法保有本来平时的那个幸福。所以他在那时候在课堂上他教学生说、他说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就是说他说我们人总是放眼未来或是被过去所困，我们从来都不是真正在当下这一刻、享受当下。但是这句话不就是他自身或整个种族的呼应吗？这些黑人族裔都期许未来可以有一个更加善待他们的空间，对自由有无限向往，但同时又缺乏归属感，那心理上又很不接纳， 又无法脱逃过去贫困的过去，还有种种那些黑暗，你是没办法做切割。那这样的自己你要他怎么享受当下？于是当学生，他那时候还很开心跟学生教课，那学生话锋一转问他说，老师你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选择不发一语的，因为他也是
对
他也是一个迷失在过去和未来的人，
描述的正是自己嘛。对啊，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的电影、不会过于滥情，又不会只是说、一面的批判社会，更多的还是关乎于个人的一个死结。然后他电影是很像散文一样很冷静，却偶尔会有一些小情绪，把非洲一家三口移民法国一个跨30年的时空故事看似散落却又相互聚合讲出来。很多人可能会说这过于平淡啊，过于普通，不需要让这样的电影出现在主竞赛单元，但我又会觉得这样真正触及社会议题的电影，又能够从个人很作者性的向内探索，会不会其实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电影。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以去反思这个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是比过往双周报又更详尽的，几乎是一步一步，只是说只是没有开成单集。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总会三明治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每一步做一个10到15分钟，让大家更深入的来了解，然后你可以因此在你进完戏院听完之后觉得有得到一些启发，或是你还没看之前觉得好像可以再去看，
可以当一个这个参考嘛，
或是二刷。对，那基哥也赶快去刷之前的我们好，那如果一样啦，就是你对鬼月的主题有什么建议，或是说对未来的双周报，也就是总会单月总会三明治有什么想要建议的，也都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也都可以在下个月的这个总会里面和大家聊。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Podcast 帮我们留下5星评论。那我们本集的讨论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